已经说完了这个四无量心相应的三类所缘，就是这个众生缘、法缘、无缘这三种，就我们这里就可以知道了。通常讲的这个三类的四无量心，就是缘众生、缘法、无所缘。那无所缘呢，就是指大乘的无分别智，离系论尽，这个起慈悲喜舍四无量的这样的这个类观察作意，那么这个是最这个究竟的。下面呢就从这个四无量心相应所设讲这个无所缘是怎么样的。即曰：即彼如意故，忍为得清净，身口业所摄，亦尽诸烦恼。这一共呢四句话，就是说这个无所缘词啊，要真正能够完完全全的达到无所缘，那是指什么时候啊？忍为得清净，就是在这个八地的时候得到无生法忍。那在真正标准意义上来讲呢，无生法忍是指八地菩萨无相无功用卷。那如果说从这个大乘见空性，有的地方也说这个入初地的时候见到能够得无生法忍，那么这个是证入法空，能够契合相顺，这个意义上来讲。那么说这里呢是从这个标准意义上来讲，那就是八地菩萨才能够真正无缘，就是无缘慈、无缘悲、无缘喜、无缘舍，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无缘呢，是缘生无生，这个不是说不去缘，是无可得，无实体有，与无分别智相应，这样来讲无所缘，那不能是这个相似的去理解，错误的来认识，那这个是飘离于佛法正确这个概念之外的，就不在之内，就飘离走了。那么这个身口业所摄呢，身口业所摄是指此所依的身口二业，就是身业语业，那么所摄亦尽诸烦恼，同时呢这个能够断诸烦恼，于烦恼离系缚，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时候清净什么这个身口意所摄，那么意尽诸烦恼呢，那么身口意三者都包含了，身口所摄，那么说这个慈悲爱语啊，这个布施啊，这个光心，这个施以援手啊，那么这个是身业啊，那么爱语啊、宽慰等等，那个是语业。那么心里面 有这个拔苦之想，有这个与乐之念，这样相应的作意啊，那么这个是上心相应，那么这个当中所对应对治的就是嗔啊、害呀、这些烦恼，那么还有相应的就是说行持上行的时候所起的诸烦恼啊，就是这个慢啊等等这些的。那么在八地的时候呢，这个意境诸烦恼就全部都净，就是断了。那么这个根什么样呢？根这里讲的慈悲喜舍四无量相应，就是相结合的一大乘的这个殊胜的这个无所得智慧，无分别智，这个相关联的，那么下面呢就依这个四，来进行进一步给大家做诠释。四曰：彼四种行因之，彼四种行因之，就什么四种行？这个慈无量行，悲无量行，喜无量行，舍无量行，这个四种行，那四无量行嘛，这里又讲四无量行，这个行是指心行，就是心里面的活动，那么通常意义来讲，共世间乃至于共外道讲这个四无量心慈悲喜舍，那是得到出场以后再做这样的观察，让这个善心能够增上，能够增加，使这个所得的定的功德更加的殊胜，就是更加的好的意思，就我们得了出场，这个是一个基本。那如果你能够引发四无量心，那么这个就更加的内心庄严，善法这个呢增加，能够增加善法，因为这个时候不仅仅是能够专注安住，离了欲界欲，还有对于其他友情的帮助、关心、呵护，这种慈心的意，柔软，仁德多利嘛，慈德无敌嘛，所以他有慈心，就像一个经典里面讲说，这个妃子他修慈心三昧，因为他证了三果，那么所以有人虽然陷害他，在这个这个情里面放了一条毒蛇，然后就说他犯的，这个国王就愤怒，就拿着剑要去砍他，这一看他这个心慈心三昧，所以他就没有力量再要砍了，那看了这么就是说慈心呢、这个善意啊发出来，所以他就不想继续起这个嗔心，所以他有这个功德的增上。那么这个四种心因之，无缘此者，那么是举前面说的三类境，就是众生缘、法缘、无缘，这个之一，就是最善的一种，无所缘来讲，比如说这个慈，无所缘慈，无所缘悲，无所缘喜，无所缘舍，以如缘故，就是什么缘呢？是如缘，这个如啊，这个字非常有意思，这个如如不动，真如本性，真如，这个如就是这个样子的，这我们讲如是我闻，这我听佛这样说，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指什么样呢？实际如何？说我们现在不是讲什么都讲科学吗？追求科学吗？科学是怎么样？如果科学就其本意来讲呢，一般都是局限于讲的自然科学，那就是物质跟物质它本身实际的关联、实际的关系，互相之间的这种 影响规律啊，你发现了之后就能够运用，就能够在这个关系当中呢，不出这个错误的违反其机制的活动，那么佛法里面讲的如呢，是最究竟、最本质的层面，是普遍的符合于一切事实的，那么这个叫做如，那么这个如缘呢，就是如其所如，这样来缘。就我们一般的圆心呢，不是，它是带着有色眼睛来观世界，站在自我中心的立场，站在客体相对的情境之间来看我们生活当中的一切，是东边看的时候这个山在西边，西边看的时候这个山在东边，那到底在哪边呢？所以要超越这个局限的范围，才能够如实观察这个相对世界里面，我做了这样假定、这样参照之后，才有这样的观察，才有这样的认识并不是一个完整的那么佛法里面呢，这个如缘词呢，以如缘呢，就是如其所如的观察，不是站在一个相对性有局限的立场当中来观察，那么就是要剖析深入观察，如理作意，灭除了我们这个有色眼睛的覆盖性、遮挡性、遮掩性知道这个如其所观呢，是随心想所现，心所现影，如梦如幻，所以当我们去慈悲嫉妒的时候，那么这个相对的一个帮助范围里面，就是给他一个好的梦，由此增上，这个梦里面恐怖惊慌它是不能够安定的，那如果说一个好的梦，相应的稳定的环境，这个时候再进一步告知善在梦中，要百尺竿头啊，更进一步那么这个时候才反观呢，深刻的洞察此梦中之境、此幻中之象，然后才能够真正出离生死梦幻，超越，也能够像菩萨一样的如缘。这个时候以最善的无分别智来洞察此事所以你说这个真实不真实，说这个虚妄不虚妄说都是虚妄的，然后就诽谤了、否定了相应的世界、相应的现象，所以我这个做坏了也好做好了也好都是一样的，这可能吗？那是不可能的在你相对的这个世界里面，你就是有这样特定范围的存在而且在实质的众生里面就是有波浪一样的起伏，有苦有忧有喜有舍那么在于超越的生者里面来讲呢知道就好像一场戏在演绎所以它是逢苦不忧，逢喜不乐，心得很处于这个自在当中，那要到佛的圆满呢这个念不退这个心不退这个不会这个境所动转因为他已经完完全全洞察到了实际的情况，所以这个以如缘故是怎么样呢？八地无生忍实得，就是在这个第八地的时候无生法忍所得这个八地无生法忍，它是无相无功用转那么七地的话是可以无相，但是还要起相应的作意这个作意就是如理作意 说我们学佛了，这个了解这些道理之后呢，就是树立正确的生活观念，树立正确的这个人生追求。那么在观察想事情的时候呢，不要跟着烦恼走，不要被烦恼所这个抑制住了，要走出来啊。比如说你做了一个事情啊，做错了，然后你这终其一生都去追悔，那解决问题吗？不解决问题。佛教里面，佛法里面说的忏悔是改往修来，就是深自呵责，然后痛改前非，然后再不继续，并不是说啊，我就抱着这个事情呢、这放不下了，纠结了，或者这个衣服有一个污点呢，就总想的，然后自身障碍而不能进前，那么这个他就结在这个里面，不得能够进步。那么如理作意呢，就是能够起正确观察啊、这个该这个忏悔的忏悔，这个应该进一步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做，那么更进一步的如理作意是什么，那就是空相应的如理作意。相对范围里面的一些如理作意，比如说观无常呢、观这个不净啊，这些了，调制某些层面的烦恼，调制某些层面的烦恼，那么这个时候，那到了要是菩萨到了八地的时候呢，就任运而起，不是要起作意。这个无相呢是见相无相，不是理相说无相，是见相无相，是当下无相，这个相所现影，这是影子一样的，这不真如幻，是这样的，所以八地菩萨得无上法忍的时候，一切善根亦得圆满，彼清净故，即此所依，身口爱业所摄，诸烦恼亦尽。那么这个一切善根圆满，就是在八地菩萨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的这个无生法忍的这个清净呢，那么此所依的什么样，身口二业，还有相应的所摄的烦恼都断除干净了，都净除了，如烦恼所缘，说意自体诸烦恼断，断所缘故。那么这个怎么样的一个净法，怎么一个烦恼消除法呢？这我们要消除啊，它在这个心理的基本认识状态里面，那就是两个，一个呢是相对应的境界，另外一个是心理本身。我们起烦恼的时候怎么烦呢？现在这个经济状况不好，这个各行各业都比较萧条啊，比较不容易，或者是生于这个嘞，这个动乱之间的这个时代啊，不和平的时代啊，经常战争啊，辗转啊等等，那么就为这些事情忧苦了。那么这个也是烦恼。那么我们生活的一个世代平成的时候，很安逸啊，那么也很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觉得放逸，好像觉得没有什么意思。那么这也是一种烦恼。那么你所起的相应的这些事情，就觉得这个是个烦恼的事，那个是一个烦恼的事。那么它对应的发自于哪里？发自于烦恼本身呢，就是你的心理活动啊。那么在解的时候怎么解？那么有的时候直解呢是解不了啊，说我不要烦恼，那没有办法不烦，还是烦。我想睡着，有的人失眠吧，但是睡不着，这个事情就堂结在心里面。所以这个是怎么样呢？断所缘，说意自体诸烦恼断， 断所缘故，那怎么这样？所缘如幻，所缘不死，所缘随自己万念所生，种种这个细论摇移，那么这样观察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所缘断，所缘断的话，这个自体断，这因缘法缘起分嘛，这个 无缘思不生，无缘业不生嘛，有缘思乃生，有缘业乃生，那么要解的时候，就是要如理观察来解，要针对性的解，所以这个无相，它不是说离了，到了哪个地方，这个就是一种错解，所以才能够从静即心，由远即静，由静即远，这样的一个类发展，之后才能够完整的能够烦恼静，就是说诸烦恼静呢，就是如烦恼所缘，就是我们怎么解烦恼，就像杯弓蛇影一样的，他要把这个源头找到，才能够解，才能够如实的知道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生即法生，不着相求，不做意求，不做意想，那么前面讲到这个法心啊，讲到真实的层面的观察了，都是有的，我们可以回到前面的一些章节来了解，来明白这层意思，那么下面如是修多罗中说，问彼梵住何等行差别，那么下面接下来呢两重啊，一个就是从行，一个就从相应的功德，这个等等，就说这个梵住的差别，也就是四无量的差别，那么先说这个行，既曰有动即不当，有动即不动，亦当即不当，那么这个因指四梵住如是行差别啊，具体我们来观察呢这个四种这个无量心呢，那么从行差别，从种差别来看，那么这个先说这个所依的行差别，就有什么呢？有动和不动，动和不动是怎么样？动的话呢，就是有障碍，有烦恼，那么这个就是会退役这个四无量，那如果是没有这个烦恼，那能够有力量消除烦恼，那么这个四无量呢就是安稳，还能够往前进步，那就是不动，这个亦淡亦不淡呢，这个淡不淡呢，就是染无心的意思，这个淡就是我们这个吃东西啊，你个苍蝇闻着这个什么腐烂的水果味，那就飘过去了，就飞过去了，贪着这个味，那飞蛾扑火，他就看到一个光，然后就走去了。这我们人呢，看到种种自以为是欢喜的境界、可爱的境界，那就追过去了。那么实际上呢，追了之后呢，那么就加重自己的贪爱，那么追到了之后又显得保守，能够保持住，又有忧患，得失辛苦，得之不安，这个身心转愁啊，所以这个是淡和不淡，这个淡就是贪染的意思，就是尝这个味道的意思，淡就是尝嘛，你看过去那个苏东坡写的日淡荔枝300颗， 不凡常作岭南人，那本来是古代呀，这个南方呢认为是蛮夷之地，就把它贬到罗浮这个广东一带啊，那么他就觉得啦，每天能够吃到300颗荔枝，荔枝很好吃啊，那我在这里也自得其乐啊，不要去什么这个杭州啊这些中心呢发展的地方，在南方也可以了。那么就是这个味道让它贪着，那么这个荡就是吃的意思，那么这个繁住的差别呢，从这个相应的心形来讲，就是有这个四种，动不动，荡不荡，就是这样的基本意思。四曰，彼四泛住因之，有四种形差别啊，就是说形差别就是行动差别，也是我们讲的状态差别、境况差别。那么一者动，二者不动，三者荡，四者不荡。那么先这个主要的解出来，就是一个是动，二一个是不动，三一个是荡，四一个是不荡。那么动者退分，可退故，第一个呢是指动者，就是指退分，它可退，比如说这个修持无量心的时候，这个也愿一切众生都能够幸福，都能够吉祥，都能够得到种种快乐，然后我这个修观的时候身心清亮，那么这个心意柔软，众生见我们欢喜，那我与周围的人在相处的时候，不起这个嗔恼之意，这个时候我就起了这个真善慢，就是不是真善慢，真善慢是没有正道说正道，就起了慢心啊，我修的不错啊，我现在怎么样的？那么这个是就动了，它就会往后退，你就由慢烦恼增长，然后让你的这个持无量呢就退了。还有呢，就是说你在行持无量这样观的时候比如说今天遇到一个不共戴天，比如说杀父杀母之仇人一下子这个嗔心就掉下来了，那这个慈心的意就下降了，或者遇到一些友情他对你的诽谤伤害等等，那么你这个心意减弱了，那么这个是退分，就是可退不稳定，那么这个是有内因外缘呢这些事情的，那么也有就是说不动者，住分即胜分，不可退故，就是不可退，住分就是能够安住四无量心，胜分就是四无量心还往前走，就是还力量增散，相应的一些烦恼断，那么这个就是不可退，不可退就是这个是观的时候一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能够圆广大境，来起这个四无量，然后生更细微更调柔的四无量的心，那么就可以更殊胜了，那么这个住分呢就是这个观呢它不会起相应的障碍，那么这个是第二种。第三种，淡者染污心，淡者染污，贪着乐味无大心故，就是说他心里面呢只持守住所修得是所起的这个四无量心，无大心，大心是怎么样呢？这菩萨呢起的这个慈悲喜舍呢是圆一切有情乃至一切众生戒净那么这个慈无量心呢就翻净，其实就不净了就是一直扩展下去的这是有大心 那么这个世界呢就不是有大心的，就是说能够圆什么圆这个欲界有些这个以下人啊畜生啊等等有情，能够让他使这个苦啊就是生苦辛苦烦恼的一部分就欲界的一些烦恼部分这个刀战等等伤害寒暑整整的这个轻视让他能够从这些苦里面出来，那么这个是有限的那么在这个上面停住了贪着落位，我觉得哎呀我这个有慈无量慈心啊我这个有悲无量心呢就有了就是远东西南四维这个很远很远乃至近边际的友情那么这个是一种向量，可是还是有范围的，那是贪着落位那么还有他就是原来广大友情，可是呢他对于这种成就对于所起的这种心里面爱着这个贪着嘛爱着嘛乐味，就是好像回味的意思体味的意思就是去感受的意思那么这个也会是让他这个无量心呢有障碍生起来所以这个是当不当者不染无也不当者不染无也，就是于此无着，比如说进一步依无分别智来观他那么就更慎进更殊胜。此退等行是泛主差别，诸菩萨住不动即不淡中，不住于动即淡中那么这个地方就讲了一下这个退等行呢，就是房住差别，就是是房是无量的这个差别。那么从菩萨来讲呢，他以大悲为根本，菩提心为愿心，然后行六度四摄这个观修起四无量，所以一合计一切有情成熟佛道为他的这方向的，所以菩萨是住不动和不淡中住于这个不动和不淡两种不住于这个动即淡，这个就是讲这个四无量心从行的心行的差别那么这个种类的差别怎么讲呢那么这个种类差别呢这个实际上呢这个有六种之差别即曰前六即前二，下地意下心，相似等为下，方下则为上那么这个我一一的这个讲解一下，这个前六即前二就是观待于这个根本定的话，那么这个欲界定未到地定，那这个要做四无量的观察了，是下列的是下列性，这个地方讲这个上下差别那么如果说到了这个根本定之后，根本定派它有退分了住分和慎进分那么这个相应的来讲呢，它没有起这个广大之根本定小中列，那就是前二咯那这个都属于是这个列。那么这个下地是什么，这个下地就是如果依菩萨实力上来讲呢那么这个第十地是略前九地是呢这个嘞这个第十地是圣，前九地呢是略，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下心呢，下心就指声闻心这个声闻缘觉这个起无量心呢，对比菩萨 这个观心观察那么菩萨之起心呢，修四无量是缘一切有情做饶益，那声闻的话呢，这是有限的，而且是以出烦恼为范围的所以为相。那么相似，相似怎么样，就是没有见到之前那是相似观，见到之后是真实观那就微笑了那方下则为上，这个除此以外呢，那就是上那就是上，这是这一二三四五六这一共呢六种差别下面具体来讲。四曰上下差别者就是指上下差别。彼不定地自性，前六品为下，一切地前二品一为下就是不定地是怎么样呢，就是没有的初常以上的定，那就是无定地无定地那么这个对应来讲呢，就是初常和这个未到地定那么二常呢，那么就是二常和前面的根本常乃至于初常那么就是下了就是说观待根本地善界之无量心，那么没有的根本定之体性，那就是欲界之无量心。那我们欲界也可以观，但是没有的禅定之前呢，还不算是完整的无量心那么这个是净分的就是部分的，你现在也可以观了，你没有得出禅观了之后呢，你这个称心了，调伏了，改变了，不像以前，以前的话这个遇到不顺的事情没有包容这个对一个事情呢总是训的这个嗔心来作响这个人可能对我不好吧，那个事情对我不利吧所以没有含忍心，没有包含心那么前六品为下，这个一切定地前二品为下，为软软软中下地为下这个软软软中这个地方呢挂这个逗点呢是到这个地方，软软软中三种那么就是软软软中，这个软的话就是没有力量的意思就比如说这个小树苗还没长大你稍微弯弯的就折掉了，但是你长成一个很大的树的时候你动也不能动那就不软了，就是软软软中那么还有就是呢就不软了，就增散了那么这个就是前二品。那么定里面呢它这个也有差别的定当中有自在一点的定，那是广大的根本定，那么也有不太自在的，是一个小集中就比如说举例来讲修这个白果观它有三种，第一种它由这个一句白骨这个基本观察，观察乃至到近海边际都是这个白骨相那么这个是一个起码的这个成熟了成就了。那么中间是怎么样呢，第二种它就是从海边际到前面都是白骨相它慢慢收慢慢收，收的怎么样呢，半个头骨就是这个头颅骨半个头骨，他只要观半个头骨就能够观察到整个基础的白骨相那么这个是一个进步了，那就是中，前面呢是小，那么再就是大，大是怎么样，就是超位作意了，这个时候呢只要一念想一观这个眉心的白骨相，那么就整体的近海边际的白骨相都观察到，那么这个是超位作意，那么这个是大 那比如说关水，你能关起一个水在那里啊，稳定的一个圆向不动，啊，那么这个是小。好，你能够观察一大片，啊，那么这个是中。你能够观察周这个前后左右的边际啊都是水相，那么这个就是大。那么在根本境呢，也还是有差别的啊，所以这个。要说差别，说种种具体而行，那就是千千万万的。所以佛法里面，即使经典那么多，说的内容那么多，但多数的还是根据于主体。那如果你去实践呢，有更多的详尽的部分，要来讲述，要来指导的。这也就是说，你光是读书和有这个善知识带领，那是有很大的一个差距的地方啊，不同的地方，所以这个小和中呢就是劣，广大根本定，那么就是上啊，是前二品一位下，位下七地，这个下地一位下的位下七地菩萨广善地故，那么这个是从地的角度上来讲，地什么呢？就是指这个下七地，那么也有的时候就是说十地菩萨啦，观前九地啊，下面为心为下，这里是指这个七地。那严格的来讲，这个说的呢更吻合一点。为什么到八地菩萨这个得无生法忍的时候，就已经呢无所缘的圆满无相无垢运转了。所以最后进一部分呢，这个八地九地十地上三地呢，它是指细微分的习气境啊。那么这个断烦恼境呢，所以这个跟如所圆观的事无量呢，从此为界限就圆满，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下心呢，下心是怎么样呢？下心因为像为主生闻故。那就是声闻地的这个无量心，声闻发心是怎么样？就是断三界烦恼，在出离三界，所以他对于慈心的这个悲心呢，四无量心的这个拔苦啊，比世间高一点，但是呢，没有达到菩萨的这种呢广大，他属于处中，下中上，那菩萨是上。声闻缘觉是中，这个世间呢是下啊。那么世间的下呢，对于说这个没有持无量、习无量、悲无量、舍无量的这个更烦恼的凡夫来讲呢，又更下下，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意要心的这个呢劣，就是下是下心。还有就是怎么样呢？就是相似心，相似心。就是没有相似意为下未得无生法忍菩萨故，就是还没有真的无生法忍，没有能够见到相似光，那么这个是无量心的这个劣，无量心的劣，那么还有就是说信解行地的，这个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从种类的差别上来讲，如是所说下方此上，下方此下，则为上因之，那么这个就是上就是怎么样的，下又是怎么样的，那么这个就基本一就了解了，那么接下来是怎么样？问此事凡住能得即果，那么就是从这个因果向上来说，这个能得即果，以及相应后面讲呢， 这个所谓的四相，即曰所生欲界报，满具一尘身，不离即离障，具足为无果。那么这个修四无量呢，得到果了，就是这样的五种果。那么身是怎么样呢？菩萨大悲，不舍有情流祸润身。所以他从一手果报来讲，起了这个四无量呢，都是要升到这个色界天去。但是菩萨这个愿心呢所系啊，那他还是到这个人间，这个来度化有情，度化有情，这个是一所果报，一所果报。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增上果报是满具，就是满足福德之量、智慧之量。那么成身呢，是成熟众生，成熟众生这个是属于四福果，就是又称为丈夫果，又称为四用果，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有什么作用，就是现前的这个作用产生了这样的结果，这样的效果。所以我们这个不太了解佛法的时候啊，总觉得这个佛法里面讲因果，因果，那么我现在既然是这个因果安排了的，那我这样努力会有什么作用呢？那么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既然是我这个努力所带来的效果，那跟这个过去因果又有什么关系？他就没有综合的去分析这些事情，更多的去了解佛法里面讲的因果。这里讲的话，这个无果无果呢，这个果上来讲呢，有这五重意思。所以某些范围在哪里，就在四福果；某些范围在哪里，就在这个一熟果，就是果报果；某些范围在哪里，在这个增上果，是这样的。那么你现在骂人，别人听了就刺耳不喜欢呢，你现在话没有说清楚，别人听了就有误会啊，得了一个相似认识了，那么这个也是四福果。那么这个不离，不离是怎么样呢？这个是等流果，就是不离犯处，就是生生世世这不离这个慈悲喜舍四无量，就是等类而流。那这个就是等流果，前面是上，后面也是上，前面是不上，后面也是不上，那么这个就是等流果。那么这个地方都是上的相应。那么这个离障是什么？离障是离系果，就是离烦恼，断烦恼，就五种果。下面就是再稍微解释解释，因为这个基本义啊一讲了之后，所以先说的是比较清楚的了，所以这个结合文义再来解释呢，不需要解释太多。四曰，菩萨诸凡住为因，具得无果，就是能够住于四凡住四无量，这个是因。那么得果，就是从果报上来讲，有什么样一些果报呢？有五种果报。一者欲界众生，众生是果报果，果报果就是感的果报，感的这样的果报，那么这个就是称为一熟果啊。我们今生修了一点福报，有这个三宝里面呢种了一点的这个种子，那么就是得了人生了，还有听到佛法了，升起了信心，所以这个有了暇满的人生，那么这种果报啊属于一熟果报， 赶的种种的意思果报还不一样，有的人长得美一点，有的人长得丑一点，有的人智慧一点，有的人笨一点，有的人老实一点，有的人狡猾一点，有的人呢，这个感觉能力比较强，有的人呢是分析能力、思考思维能力比较强，这个都是种种果报的。有的人鼻子贴很敏锐啊，比狗鼻子还敏锐，有的人呢，这个呢听觉啊这比较好啊，这个什么声音呢、怎么样的他很会辨别啊，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嘞果报，艺术果报的差别。当然这个艺术果报是多种因得来的一个结果。那么这个医者愈界愈众生啊，这个就讲到这了啊。那么这个菩萨呢，他是由这个神通及大悲，有神通力，有大悲愿，由这个力量能够转这个转入的这个欲界世间呢，来度化有情生欲界。那么如果从不动业的本位来讲呢，那是升到色界初禅天当中，那四梵住呢，能够为梵天呢，梵天主甚至于，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二者二句圆满是真善果。这个菩萨的四无量呢，慈无量、喜无量、悲无量、舍无量，那么四种无量真善力，去利有情，让有情能够离苦，能够得乐，能够安住于欢喜当中，能够舍弃种种诸烦恼，那么这个样子种种之行会让福德之量圆满，智慧之量圆满，那么这个是真善果。真善果就是在原来的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提高，能够加强，这个就是真善，这个就是真善。第三个成熟众生是丈夫果，就是这个菩萨呢，他起四无量心呢，以种种方便而感化众生，引导众生，升起善心，升起正见，离烦恼，这个得智慧，让友情渐渐成熟，那么这个就像农夫耕地一样的，这有了庄稼，有了水果，就像工厂里面加工就有了产品，那么这些都属于四福果，那么这个种种说法，随机这个教化，众生能够越来越这个明了，那么这个是四福果。那么四者一切众生不离凡住是一果啊，一切牲畜不离凡住是一果。这一就是一前面相应的这个心，有后面这样的心，一前面的事物量，有后面的事物量，那么就是等来而留，这个就是等留果。这菩萨生生世世啊，由于大悲心为根本嘛，所以呢，不论在哪个处，菩萨都是起四无量心，起这样的善心，这是等留果。无者所生之处恒离彼障是相离果，相离果就是跟烦恼相离的意思，不跟烦恼同住，不随烦恼同起。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最后一种呢，它属于是离系果，这有烦恼就有系缚，烦恼断呢，烦恼就不系缚，烦恼正缚呢，它就不起这个系缚的作用，我们不自在呀，根源是心不自在，烦恼缠住了，所以我们人看法呢，总是有相对有局限性的。 很容易就翻了个身又跌下来了，哎，转来转去转不出一个头来，哎，就是烦恼所使，哎，那么菩萨的，哎，这个具足无果，哎，这个是最后一个是相离果，哎，那么进一步讲，这个梵住中呢，菩萨所有的相貌，他不有什么相貌呢？问此梵住中有何等事？是菩萨相，菩萨的相貌，得果实就五种果啊。那么他四相呢，显现的相呢，又非如何呢？即曰：色欲众障缘，即以自梵意，欲知菩萨相，梵心无退转。梵心，这个是指四无量心，就没有退转。菩萨的这个现象呢，它有这个二世，但是它这个心呢，是不动的，不退的，就是菩萨遇到这个重的障碍因缘，他这个心啊是不变化的，这个是菩萨相。还有呢，就是菩萨呢，这个梵意的时候，他不能够起这个这个对治加行的性情呢，这个心也不转，那么这个是菩萨相，那么具体来解释怎么解释呢？就是前面讲得六果，那又讲菩萨所示的相，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这个菩萨的显现，四现四现，这个阿罗汉的四现，这个菩萨的四现，那么这里是讲菩萨的四现，那就是怎么样的一个四现呢？菩萨有二世梵心不动因之，是为菩萨相。就菩萨有两件事啊，这个四无量心呢是不动的、不异的，这个不异的，也就是不变化的。那么这个是菩萨相，哪两种事呢？一者色欲众障因缘，心中无异，是菩萨相；二者色智梵意，未能自不现前，是心无异，是菩萨相。那么一个是外在事情，一个呢是这个心里面的这个呢作意，就是这两种。那么外在事情呢，就是偶尔呢，这个有时候啊，这个遇到了一些障碍因缘，这比如说有人这个诽谤菩萨，有人这个这个打杀菩萨，伤害这个甘泉众生的各种都有啊，这有这个会遇得到的。那么这个时候啊，菩萨的心对于众生的怜悯，对于众生的饶益，这不退，从来不退，是心中无异，这个就是菩萨之相啊。前面是所得之果嘛，就是五种果，那么菩萨有这个四无量心的话，他所处之相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相嘛。一个是遇重大的障碍因缘的时候，第二种是怎么样呢？就是也菩萨有梵意了，有少许因缘的时候。他这个心啊，他的慈啊，他是没有现起来，或者是悲啊没有现起来，这个慈是对治这个嗔的，悲的话是对治这个害的，那么这个喜是对治这个忧的，舍是对治烦恼贪等等的，那么这个能自不现前呢，就是说他不现起的时候， 即使这个相应的词或者是悲乃至于喜舍它不现起，可是的话呢随菩萨的大悲本愿这个慈悲喜舍受量呢这个还是不变，还是无改，无改于前，那么这个是菩萨相，所以称为菩萨示现嘛。所以某些境不能看这个外相，不能看表象，那么这个是菩萨的相。那要是无量现起现前时，就是四无量现前时，那么是更加的无有退转，那么这个是指的示现，那么我们对于这个四无量呢，就先说到这些部分。